跟孩子的话，心口中的依恋，心中心口中的话，心中的依恋，都能在主面前蒙悦纳。
啊，求主听我哋谦卑嘅祷告，奉耶稣基督嘅名祈求。
求主听我们谦卑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
阿门。今早上正道嘅题目，
今天早上正道题目
系爱嘅超越，
是爱的超越。
我选取嘅一部分嘅经文。
我选取了一部分经文
啊，喺度准备嘅时间，
在准备的时候，
原本好想讲一至八节，
本来很想说一到八节，
不过一讲一准备经文准备嘅时间，就发觉原来系眼阔肚窄，
然后准备的时候才发现眼光宽，
我只能够讲得三节，
只能最多只能讲三节，
都唔紧要啦，我哋有机会再讲。
不过没关系，有机会我们
喺开始先，我哋一齐再一次读一读今早上嘅经文。
我们再次读一下今天早上经文。
好啊，我哋由十二章嘅三十一节开始读。
我们从十二章三十一节读
啊，一二三。
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路指示你们，我又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锣。想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妙，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求济都就自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
哦，咁我哋就停住呢度。
我们先到这里。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被誉为爱嘅诗篇。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被誉为爱的诗篇。
好多时候，我哋喺呢个嘅婚礼上高。
很多时候我们在婚礼上，
又或者在葬礼的里面，
又或者在葬礼里面，
我们都会读这篇的诗篇。
我们都会读这个诗篇。
这篇的诗篇在教会以外也都很广泛的流行。
这个诗篇在教会以外也广泛流行。
在一些不强调基督教特色背景的文学作品当中，
就很多不强调基督教特色的文学作品之中，
都经常被采用。
都经常采用。
当我们阅读这篇这么壮丽的诗篇的时间，
当我们阅读这篇这么壮丽的诗篇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就忘记了最先采用这篇诗篇当时的处境。
很多时候我们都忘记了采用这篇诗篇当时的处境。
这篇诗篇是保罗当日对哥林哥教会的提醒。
这个诗篇是当年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提醒。
当时教会的情况是充满了互相的排斥。
当时教会情况充满互相排斥。
敌视。骄傲自恃。
骄傲自恃。
结党纷争。
失败。
如果我们从当时教会的处境，
如果我们从当时教会的处境来看，
我们就会了解到这篇诗篇对当日的教会带来的震撼和挑战性。
我们就会理解到当这个诗篇对当时的教会的震撼跟挑战性。
现代的信徒呢？
现代的信徒呢？
当我们阅读这篇的诗篇的时间，
当我们阅读这诗篇的时候，
当然很多时候在婚礼里面去阅读啦。
当然很多时候是在婚礼里面阅读。
但如果你想翻下当时教会的情况，
但是如果你想一下当时教会的情况，
我们就会看到自己的本相。
我们就会看到自己的本相。
我们就会检视我们侍奉的动机。
我们就会检视我们侍奉的动机。
我们更加会谦卑下来。
就是我们更加会谦卑下来，
因为我们重新见到神看为重要的事情，
因为我们重新看到神看为重要的事情，
看到神想优先处理的事情，
看到神想优先处理的事，
你都看到神对侍奉的单一要求，
你看到神对侍奉的单一要求。
当我们读这篇诗篇的时间，
当我们读这诗篇的时候，
我们可以调整我们整个侍奉的心智和方向，
可以调整我们整个侍奉的心智跟方向，
从一个自我出发点，
从一个自我出发点
转移到转向到神所发出的爱的呼召，
转移到神所发出的爱的呼召。
这篇的诗篇又好像一面的镜子，
这篇的诗篇就像一面镜子，
一面的镜子，
一面镜子，
一次又一次的去评估我们个人生活的行为，
一次又一次的评估我们个人生活的行为，
以至我们基督徒群体肢体之间那种的关系，
还有我们基督徒群体之间的关系。
昔日神的话语对哥林多教会发出提醒，
昔日神的话语对哥林多教会发出提醒，
今日同样的神的话语，
今日同样的神的话语，
在我们众恩堂当中发出挑战，
在我们众恩堂当中发出挑战。
我们讲一讲哥林多教会的背景，
我们说一下哥林多教会背景。
哥林多教会是一间满有恩赐的教会，
哥林多教会是一间满有恩赐的教会，
满有知识，
满有知识。
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五至七节，
哥林多前书一章五到七节，
我们请 Terry 读出，
我来读出。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
这间教会很犀利的，
这个教会很厉害，
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
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
并且呢，保罗提到在十二章第八至十一节，
保罗提到在十二章八到十一节，
他提到这间教会有九种的恩赐，
他说这教会有九个恩赐，
有智慧的言语，
有智慧言语，
有知识的言语，
知识言语，
有信心，
信心，
有医病，
医病，
有行异能，
行异能，
有人作先知的，
作先知，
有人辨别诸灵的，
辨别诸灵，
有说方言的恩赐，
说方言的，
有翻方言的恩赐，
有翻方言的恩赐。
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各人的，
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
然而保罗没有停在那说，
但是保罗没有停在那里，
相反在十二章三十一节的时间，
相反在十二章三十一节的时候，
保罗鼓励信徒，
保罗鼓励信徒，
他们要追求更大的恩赐，
他们要追求更大的恩赐。
那里怎么讲呢？
那里怎么说呢？
请 Terry 读出。
那里说，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我先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
到底这个最大的恩赐是什么呢？
这个最大的恩赐是什么呢？
不是先知讲到 的恩赐，
不是先知讲到，
不是信心异能，
不是信心的异能，
不是灵恩派他所讲的方言，
不是灵恩派所说的方言，
而是爱，
而是爱。
没错，是爱，
没有错，就是爱。
是什么的爱呢？
是什么爱呢？
就好像主所讲的，
就好像主所说的，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那个爱，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主你的，
亦都是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个爱，
还是要爱邻舍如同自己的爱。
今早因为时间的关系，
今天早上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只能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至三节，
我们只能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到三节，
还有十二章三十一节，
还有十二章三十一节。
恩赐到底有什么目的？赐下到底有什么目的呢？
恩赐赐下有什么目的呢？
恩赐目的是要去建立教会，
恩赐的目的是要建立教会。
保罗在以弗所书那里提过，
保罗在以弗所书提到，
我们得到恩赐之后，
我们得到恩赐之后，
主要是为要成全圣徒，
主要是为了成全圣徒，
各尽其职，
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建立基督的身体。
一般人认为建立教会，
一般人认为建立教会
一定是要有传福音啦，
一定是要传福音，
一定
是
要有直堂开放的恩赐啦，
一定要是直堂开放，
一定要有教导的恩赐，
一定要有教导。
没错，这些保罗都认同的，
没错，这些保罗都认同。
不过保罗在这里 提出一个更高的准则。
但是保罗在这里提出一个更高的准则。
这个准则就是爱。
这个准则就是爱。
这个就是正正是哥林多教会所面对的问题。
这真正是哥林多教会面对的
问题。保罗在这里向哥林多教会指出最奇妙的道。
保罗在这里向哥林多教会指出最奇妙的道。如果你看
NIV 那个英文的翻译呢，
你要看 NIV 的版本翻译。
The most excellent way。
那你说 the most excellent way
是已经最好了，
就是最好。
不过再加多个形容词，
还要加一个
最好上高的最好，
最好的最好，
最好上高的那个唯一指向，那个那个指向，
最好的唯一的指向。
因为爱比任何的恩赐还要超越，
因为爱比任何恩赐还要超越。
不论对个人对教会，
不论对个人教会，
它的价值远远胜过恩赐。
它的价值远远超过恩赐，
一切恩赐都要过去，
一切恩赐都要过去，
但爱却是永远的长存。
但爱却是永远长存。
神要我们透过爱去建立教会，
神要我们透过爱去建立教会。
在这里我想停一停，
在我们这里要停一停，
我们思想一下，
我们思想一下，
教会是一个爱的群体，
教会是一个爱的群体。
当你信主的时间，
当你信主的时候，
就表示你愿意加入这个爱的群体里面，
表示你愿意加入这个爱群体里面。
在这里我想大家问一问自己，
在这里我想大家问一下自己，
你是不是真的想去爱的？
你是不是真的想去爱呢？
你问一下旁边那个，
问一下旁边那一个，
你是不是愿意爱我的？
你是不是愿意爱我呢？
好人好多，中间啲债人冇反应嘅喎，
就中间
嘅
系
我嘅喎，
还没有反应喎，还光是看着我。
呢个好少少，呢好啲，即系疫情都冇反应，
这些都没有反应。
我想再讲多一次，
我再说一次，
你问下隔篱嗰个，
你问旁边，
你听得明我嗬？
你听得懂吗？
你问下隔篱嗰个，
你问旁边那个，
你系咪爱我噶？
你是不是爱我？
阿靓冇问到，
哦，你没有问，还没有问。
阿应生系咁样点头啫，
他只是随便点头。
头条阿 Ray 好似坐喺度望实我笑，
那你看着我笑，没有行动。
我再想问下你自己，
我再想问你自己，
你愿意准备去接受爱吗？
你愿意准备了去接受爱吗？
喂，好尴尬喎呢个问题。
这个问题很尴尬。
有啲肢体翻到教会，
有些肢体到了教会。
他根本没有准备是去爱的，
他根本没有准备去爱。
我定时回来教会就很好的了，
我定时回来就很好了，
是不是？
嗯，是不是
全到我个个礼拜回来教会，
全到我每个教会都
我定时奉献，
定时奉献。
你不要理我奉献多少，
你不要管我奉献多少，
我定时奉献，
总之我有奉献了，
是不是很好啊？
是不是很好？
我们从没有想过回到教会里面要付出的，
从来没有想过去教会是要付出。
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肢体之间的关系里面，用爱去建立。
在基督的身体肢体关系里面，是用爱建立。
如果你从未想过这一方面的事情，
如果你还没有想过这方面的事情，
现在开始多想一下啦。
现在开始多去想一下，
一路敬拜一路想下，
一边敬拜一边想一下，
一路参与教会的敬拜，一路将爱摆上，
一边参与教会的敬拜，一边把爱摆上。
回到教会，
回到教会，
你将会越来越满足，
你将会越来越满足。
在这里我又想起第二件事情，
在这里我又想起另外一件事情，
你有恩赐吗？
你有恩赐吗？
你能参与侍奉吗？
你能参与侍奉吗？
我在教会几十年，
我在教会几十年，
是真的几十年的，
真的是几十年了。
不论我在哪个地方，
不论到哪里，
在香港，
在香港，
在国内，
在国内，
在澳洲，
在澳洲，
在其他的地方，
在其他地方，
我都听到弟兄姊妹说，
我都听到弟兄姊妹说，
我没有恩赐，
我没有恩赐，
故此我不参与侍奉，
所以不参与侍奉。
这个似乎是一个较为难以成立的理由，
这个似乎这个是一个较为难以成立的理由，
逃避侍奉一起建立教会的藉口，
这只是逃避侍奉一起建立教会。
如果我们在这里从保罗的角度，
因为我们在这里从保罗的角度
建立教会的动力和工具，
建立教会的动力和工具，
最重要似乎不是在恩赐的本身，
最重要不是在恩赐本身，
而是恩赐背后的爱那种的推动力，
而是恩赐背后的爱那种推动力，
爱那种的考虑，
爱那一种考虑。
圣经说神就是爱，
圣经说神就是爱，
神就是爱，
神就是爱。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每一个信徒，因为相信、领受、分享神的生命和爱。
每个信徒因为领受、相信、分享神的生命和爱，
信徒的生命就结连在这个爱的主的身上边。
信徒的生命就结连在爱主的上面，
就有神的爱的元素，
就有神的爱的元素，
我们就可以参与服事。
我们就可以参与服事。
如果不参与呢？
如果不参与，
不去建立教会呢？
不去建立教会，
你可以提出很多的理由，
你可以提出很多理由，
但是你不能够说，
但是你不能说
我没有恩赐，
我没有恩赐，
所以我不参与，
所以我不参与。
因为神已经将最大的恩赐，
因为神已经把最大的恩赐，
超越所有恩赐的爱，
超越所有恩赐的爱，
跟你分享了，
跟你分享，
你也领受了，
你也领受了。
当你说你自己没有恩赐的时间，
当你说你自己没有恩赐的时候，
我就会问你有没有上帝的爱啊？
我就会问你有没有上帝的爱。
咁你梗系话有啦，
那你当然说你有。
故此，如果你咁讲嘅时间，
故此如果你这么说的时候，
你话我唔能够，我冇恩赐。
你说我没有恩赐，
其实你就否定咗你所领受嘅。
其实你就否定了你所领受的。
呢、这个唔系代表你谦卑、哦，
这不是代表你谦卑，
呢、这个系代表你有意或者无意贬低神嘅赐予。
这个就是说你有意或者无意贬低了神的赐予，
贬低了神赐予你那种的爱里面那种的价值和功能，
贬低了神赐给你的爱里面的价值和功能。
我们回到这一书，
我们回到这里，
保罗十三章里面分开三大段去
了。保罗十三章分开三大段描述，
第一至三章，
一到三章，
对不住，一到三节，
一到三节，
保罗将爱和其他的恩赐作对比，
保罗把爱跟其他恩赐做对比，显
出爱的超越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显出爱的超越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在四至七节，
四到七节，
保罗用正面，即是爱是什么什么什么，
保罗用正面说爱是什么，
或者是用反面爱不是什么什么，
或者是反面不是什么去描述爱，
去描述爱的特质，
去描述爱的特质。
在八至十三节，
在八十三节，
保罗讲到爱的永存不变性。
保罗说到爱的永存不变性。
今天我们只是看一至三节。
今天我们只看一到三。
爱的超越和不可或缺性。
爱的超越和不可或缺性。
保罗在十三章一至三节。
保罗在十三章一到三节。
一开始就用三组的条件性的我约和五种恩赐。
一开始就说了三种条件性的我若，还有五种恩赐。
去论述，
去论述。
我哋睇睇呢，哦，我冇 ，OK， 好。呢五种嘅恩赐，
这五种恩赐
包括方言、天使嘅话语，
包括贴方言、
先知讲
嘅
话语，
先知讲到
全面各样嘅智慧同埋知识，
各样智慧知识，
全备嘅信。
全备的信，
周济帮助别人同埋舍己，
周济帮助别人。
保罗将呢啲同爱去比较，
保罗把这些跟爱
去讲明爱嘅超越同埋不可或缺性，
就说明爱的超越和不可或缺性。
保罗指出爱比哥林多教会所睇重嘅恩赐，
保罗指出爱比加哥林多教会看重的恩赐
更加重要，
更加重要。
爱更加系度量呢啲恩赐系咪运作得适切，
而且爱更加是度量这些。度量这些恩赐是否运作的
有价值的标准，
有没有价值的标准。
三组的我约的有条件性的说话，
三组的我若这个条件性的说话，
一组比一组所涉及的范围更加广，
一组比一组涉及的范围更广，
更加重要，
更重要。
由方言去到自我牺牲，
从方言到自我牺牲。
我来看看爱超越万人的方言和天使的话语，
我们看一下爱超越万人的方言跟天使的话语。
保罗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
保罗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
我们要停一停，
这里要停一下，
我们讲讲哥林多教会的背景。
我们看一下哥林多教会背景，
教会十分强调方言的恩赐，
教会十分强调方言，
教会里面弥漫着那种过分实验的末世观，
教会里面弥漫的过分实现的末世观。
信徒去寻求一啲已经进到未来嘅世界嘅凭据。
信徒去寻求一些进到未来的世界的凭据。
例如一啲讲方言慷慨，好激昂狂喜嘅体验。
比如一些讲方言激昂狂喜的体验。
促使有一种有呢种恩赐嘅信徒。
促使有这种恩赐的信徒，
认为讲方言已经是天使的言语了，
认为讲方言已经是天使言语，
代表自己那个灵性很高超了，很熟灵了，
代表自己灵性跟很高超属灵，
因而看低了没有这些恩赐的肢体，
因此看低了没有这些恩赐的肢体，
方言亦都是成为了自己能够进入灵界那种的证据，
方言也成为了证明自己能够进入灵界的证据，
天使咁样嘅说话，
既然自己能够像天使一样说话，
必然就好似天使咁活着啦。
必然就能像天使一样活着，
故此无需要嫁娶，
故此没有需要嫁娶，
身体亦都无需要复活啦。
身体没有必要复活。
如果你睇到哥林初前书第十五章，你就会睇到保罗讨论复活这个。
看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就有说到保罗讨论复活的问题。
在十三章一节开始，
在十三章一节开始，
我能说万人的方言。
保罗说我能说万人的方言，
这个、就是特别针对当时讲方言的肢体。
这就是特别针对当时讲方言的肢体。
方言原文直译就是人的舌头。
原文的旨意就是人的舌头。
有些学者认为呢，这个可能指那些人能够明白的说话。
有些学者认为这些是指人能够明白的说话。
是不同国家的言语。
是不同国家言语。
人听得明白的。
人能听懂的。
不过有些学者就认为。
也有学者认为。
这些是灵恩派所讲的个人祷告的言语。
这个灵恩派所说的个人祷告的言语，
我讲白少少即系方言啦。
讲白一点就是方言，
目的是个人用嚟敬拜赞美噶。
目的是个人用嚟敬拜赞美，
可以唔受悟性去牵制，
是不受悟性牵制。
能讲说神嘅奥秘，
能诉说神的奥秘。
而方言个对象就系神自己，
而方言的对象就是神自己。
透过去敬拜，透过方言去敬拜，
透过敬拜。透过方言去敬拜，
亦都能够造就自己嘅灵性，
也能够造就自己的灵性。
其实不论呢度系讲啲乜嘢，
其实不论这里是讲什么，
最重要嘅保罗喺度强调人同埋地。
最重要的是保罗在这里强调人跟地，
天使同埋灵界嘅说话，
天使跟灵界的话。
保罗所强调嘅，不论我哋所领受嘅恩赐系几咁崇高。
保罗所强调的是，不论我们领受的恩赐是多么崇高，
如果没有爱，不过是明的锣响的拔一般。
如果没有爱，就是明的锣响的拔。
有些人的言语能力很强，
有些人言语能力很强，
他能够认识很多国的语言，
能够认识很多国的语言。
有些人也能够用方言去祷告，
有些能够用方言祷告，
但是因故此去轻视别人。
故此去轻视别人，
觉得人不及自己，
觉得他人不及自己，
这个就是没有爱的表现。
这个就是没有爱的表现。
那些恩赐行使出来的时间，
这些恩赐行使出来的时候，
只是抬高自己，
只是抬高自己，
让自己好像高人一等一样，
让自己好像高人一等一样，
反而就会绊倒人，
反而绊倒别人。
我们留心一下保罗所表列的恩赐在不同书卷的里面，
我们留心一下保罗所表达的恩赐。
我在这里起码列了五大的地方，
即是列出来 五个地方，
表列了圣经讲到的恩赐，
讲了圣经所说的恩赐。
有四样是保罗的书，来自保罗的书信，
有四样来自保罗的书信，
有一样 是来自彼得的，
有一个来自彼得。
我们留心看到保罗表列方言的恩赐往往都是排到最后，
我们留心看一下保罗说的所方言的恩赐往往是放在最后，
有些地方直情都没有提到，
有些地方也没有提。
保罗他自己怎么讲，
保罗自己怎么说呢，
他说我感谢神，
保罗说我感谢神，
我说方言比众比你们众人还要多，
我说这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
故此保罗所讲的不是是他自己的亲身经验之谈，
所以他讲的是他自己亲身体验，
并不是无的放肆的，
并不是无的放肆。
保罗
是
说他的言语能力那个方言的恩赐成为明的锣响的拔一般，
保罗并不是说他自己说方言的恩赐成为明的罗想的吧。
我哋留心下保罗嘅表达。
我们留意一下保罗嘅表达。
佢第一身嘅身份用我。
他用第一人称的身份用我。
佢就话我就成咗明嘅罗想嘅一般。
他说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吧。
我即使能够讲好多嘅方言。
我即使能够说很多方言。
地方嘅言语。
地方嘅言语。
如果冇爱呢，
如果没有爱，
自己就成为当日异教徒敬拜时经常用的乐器。
他的自己就会成为好像当时异教徒敬拜时候用的乐器，
就是锣和钹这样。
就是锣跟钹。
使用去造就自己灵性的方言。
使用造就自己灵性的方言。
如果没有爱的说话。
如果没有爱的话。
仿佛自己就留下永久的影响。
仿佛自己就从留下永久的影响，
降低自我的价值，
降低自我价值，
将敬拜神服侍属神的生命，
把敬拜神服侍属神的生命
转为没生命的东西，
转为没有生命的东西，
只有产生单调嘈杂音响，
只是 产生单调嘈杂的音响。
大家是不是看到保罗所指出的没有爱的服侍？
大家是看到保罗所指出的没有爱的服侍，
不单止冇好好嘅影响服侍嘅对象，
不单没有好好影响服侍对象，相反自己属灵生命，
为自己属灵嘅生命带嚟负面嘅影响，
为自己的属灵生命带来负面影响。
再讲得白少少，
再说得白一点，
就系伪善，
就是伪善，
就系假冒伪善，
就是假冒伪善。
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我哋睇爱超越先知、讲道、知识和信心。
第二方面，我们看爱超越了知识、讲道、先知跟信心。
保罗第二组的表达，
保罗第二组表达，
他使用了最大的假设去表达他的意思。
他使用最大的假设表达他的意思。
他说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
他说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知识。
事实上保罗并不认为有任何先知能够明白所有的奥秘和各样的知识。
其实保罗并不是认为有哪个先知能够明白各样的奥秘跟知识。
因为呢，在十三章第九节，
因为十三章九节
保罗怎么说呢，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其实有限。
保罗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
我们所先知所讲的也都有限，
先知所讲的也有限。
无论宣讲预言拥有奥秘知识的恩赐有几大，
无论宣讲预言拥有奥秘的知识有多大，
所讲论的是几咁真实可靠动听，
所讲论的是多么真实可靠动听。
倘若宣讲背后没有爱，
倘若宣讲背后没有爱，
本身一点价值都没有，
本身他一点价值都没有。
先知讲到一直被公认为最令人羡慕的恩赐，
先知讲到一直被公认为最令人羡慕的恩赐。
十四章一节那里这么说，
十四章一节这里这样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圣灵的恩赐，其中更要切慕的是做先知讲道，
因为这种恩赐最能造就人，
因为这种恩赐最能造就人。
但如果没有爱的情况底下，
但是在没有爱的情况下，
宣讲只是标榜自己，
宣讲只是标榜自己，
只是达到个人利益的工具，
只是达到个人利益工具，
所讲的信息，
所讲的信息
背后没有爱，
没有爱背后
只有成为别人的审判，
只能别成为别人的审判，
批判人家，
批判别人，
对人对自己没带来没好处，
对人对自己没有好处。
在这里传道首先提醒自己，
在这里传道先要提醒自己，
亦都在这处同教会众群体
也在这里向教会众群体
负责言语服侍的肢体，
负责言语服侍的肢体，
宣讲
宣讲，
教导
教导，
劝慰
劝慰，
带领小组
带领小组，
探访
探访，
带领诗歌敬拜，
带领诗歌敬拜，
招待
招待招待，
这等等的肢体，
这等等肢体，
这些都有机会用我们的嘴唇去服侍上帝，
这些所有都有机会用我们的嘴唇服侍上帝，
都有机会用神的话语彼此的服侍，
都有机会用神的话语彼此服侍。
我们提醒彼此的提醒，
我们彼此提醒。
爱比言语的服侍更加超越和宝贵，
爱比言语的服侍更宝贵。
言语可以伪装，
言语可以伪装，
爱不能够，
爱不能够。
言语当中没有爱，
言语当中没有爱，
就失去了音调，
就失去了恩典。
有爱的说话成为别人的肯定和安慰，
有爱就能成为别人的肯定和安慰，
可以让人重新的去对准神，
可以让人重新的对准神。
当我来到 Brisbane 生活的时间，
当我来到布里斯本生活的时候，
我发现肢体很追求，
我发现肢体很追求，
主日崇拜，
主日崇拜，
主日学，
主日学，
又有不同小组活动，
又有不同小组活动，
肢体定时参加生命之道，
肢体定时参加生命之道，
这边好像还有一个 BSF 的study， 就是 Bible study，
其他教会还有一个 BSF 的教，
我们有查经小组，
有查经小组，
有些肢体是参加人家教会的聚会，
有些肢体参加他其他教会聚会，神学
院的下外进修课程，
又有神学院下教会进修课程。
我们每一周都很忙，
我们每一个星期都非常忙碌，
不过让我们多思想保罗在这里对我们的提醒，
不过让我们多思想保罗对我们的提醒。
爱比知识超越，
爱比知识超越，
比知识宝贵，
比知识宝贵。
知识叫人自高自大，
知识叫人自高自大，
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
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
这个是哥林多前书八章一节那里提醒我们，
这是哥林多前书八章一节提醒我们。
故此刚才我所讲的，
故此我刚才所说的，
弟兄姊妹都有参加的，是吧？
弟兄姊妹都有参加过吗？
啊，大家有参加生命之道的吗？
有参加生命之道，
大家有参加 BSF 的吗？
有参加 BSF，
大家有参加校外进修课程的吗？
参加校外进修课程。
让我们在这里彼此的提醒，
让我们在这里彼此提醒，
当我们以谦卑以爱去领受神的说话的时间，
当我们以谦卑以爱去领受神的话的时候，
我们同时间也都要寻找机会，
我们同时也要寻找机会，
以爱去实践神的说话，
以爱去实践神的话，
以爱去服侍，
以爱服侍。
要不然我们就成为一个听道专家，
要不然我们就成为听道专家，
随时我们的头大过我的脚，
随时我们的头都比脚大，
不为神神的扑下去，
一不小心的话呢就会摔倒。
一次的知识，
那一点点的知识，
无助我们去进行大使命和大诫命，
并无助于我们进行遵行大使命大诫命。
大家记得大使命是什么吗？
大家记得大使命是什么？
是什
么？
啊 Connie好犀利
，Connie 厉害
，Connie 应该去读神学啦。
他应该去读神学。
大诫命系乜嘢啊？
大诫命是什么呢？
哇 ，Esther 又系好犀利
，Esther 好厉害，
佢唔使念神学啦，
他不用念神学，
已经在脑中啦，
他已经在脑海里面啦。
我哋再讲信心嘅恩赐都系咁样。
我们再说信心的恩赐，
即系话有人信心好大。
有些人信心很大，
促使神迹嘅出现，
促使了神迹出现。
移山填海。
移山填海，
系，正如主喺马可福音十一章廿三节咁讲。
正如主在马可福音十三章十一章二十三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
保罗喺度引用主嘅说话，大家睇唔睇到？
保罗这里引用主的话，
讲明人嘅信心达至嗰种嘅极限。
就是说人的信心达到极限，
衬托起无比的信心，
衬托起无比信心。
但信心里面没有爱呢？
但信心里面如果没有爱呢？
信心变得没有价值，
信心变得没有价值。
保罗有没有信心呢？
保罗有没有信心？
保罗的信心大不大呢？
他的信心大不大？
保罗在第一次的旅程，
保罗在第一次旅程，
保罗在居比路的帕弗，
保罗在居比路的泼妇，
斥责混乱主道的以雷马，
斥责混乱主道的以雷马，
叫他眼睛昏暗，
叫他眼睛昏暗。在路斯德，
保罗吩咐那个瘸腿的人起来行走，
吩咐瘸腿的起来行走。
在第二次的宣教，
第二次宣教，
保罗在腓立比，
保罗在腓立比
讲出那个女巫身上的巫鬼，
赶出女巫身上的巫鬼。
比如在帖撒罗尼加，
在帖撒罗尼加，
帖撒罗尼加一章五节这样形容，
他这样形容，
他用权能、圣灵并充足的信心去传福音。
他用权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
传福音。保罗第三次的旅程，
保罗第三次传福音。
以弗所那度咁样记载，
在以弗所这样记载，
请阿 Terry 读出。
神藉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
保罗翻到特罗啊，
保罗回到特罗亚。
他叫那个由三楼跌落地下已经死的犹推古复活。
他叫那个从三楼摔到地上已经死的犹推古复活。
保罗有没有信心？
保罗有没有信心呢？
保罗信心大不大呢？
保罗信心大不大呢？
如果要讲传备的信心，
如果要说传备的信心，
相信当代除了保罗之外，
相信当时除了保罗之外，
都没有一个人合资格去讲了嘛？
没有更有合资格的人
去讲啊。
去说，
如果你是保罗，
如果你是保罗，
你是不是一定觉得自己很重要呢？
一定是不是觉得自己很重要
呢？非我不行呢？
非我非了我不行呢？
但这位信心的伟人，
但是这个信心的伟人，
他分享自己的经历的时间，
他分享自己经历的时候，
他没有去肯定那个信心的大能，
他没有去肯定信心的大能，
他没有肯定自己所做的事情，
他没有去肯定他自己所做的事，
凭信所行迹的奇事，
凭信所行的奇事，
他却是表示，
他却表示，
如果没有爱，
如果没有爱，
一切神迹奇事作为都算不得什么，
一切神迹奇事作为都算不得什么。
在保罗的角度，
在保罗的角度，
保罗甚至认为自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
他甚至认为自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
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爱超越自己和牺牲，
爱超越自己和牺牲。
保罗在继续讲到第三组的我弱的条件性的对照，
保罗就讲到第三组的我弱的条件性的对照，
他将爱对比一些令人难以置信帮助别人的行为，
他说一些爱，那些去难以置信的帮助别人的行为，
他说我弱将所有的周济穷人，
他说我若说我越把所有周济穷人，
周济这里有一个字是放弃的意思，
周济有一个字是放弃的意思，
意思就是将自己所拥有的所食用的东西资产一次，不是一次的而是持续的去给予别人，
意思就是说把自己拥有的资产不是一次而是持续的给予穷人，
这个是一种对别人的帮助，自我毫无保留的恩赐，
这是一种对别人帮助，对自己毫无保留的恩赐，
就好像主对那个年轻的青年的观点讲呢，
就好像主对那个年轻的官员怎么
说，其实这个也都是来自主的，
也是来自主，那里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
这个是不是就是主所讲的，
这是不是主所说的呢？
表面看来，
表面看来，
人能够这样做已经达至完全达到上主的要求，
人能够这样做已经是达到完全的上主的要求，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利他的善行已经达到极致，
利他的善行到了极致，
自我牺牲的极限，
自我牺牲的极限，
甚至经历烈火的痛苦而殉道，
甚至经历烈火痛苦殉道，
因为经文这样讲，
因为经文这样说，
他说又舍己身叫人焚烧，
他说又舍己身叫人焚烧，
是一个令人震撼壮烈牺牲的行动，
是一个非常震撼壮烈牺牲的行动，
就好像一些政治的事件，
好像一些政治事件，
有人利用伤害自己的身体的行动，
有些人利用伤害自己身体的行动
去焚烧自己，
焚烧自己，
抗议当权者的政策，
抗议当权者的政策。
如果这一切的行动，
如果这一切的行动
不是由爱的驱策，
不是由爱去驱策，
背后没有爱，
背后没有爱，
保罗仍然说对我无益，
保罗仍然说对我无益。
来到这里进入应用的部分，
来到这里进入了应用的部分，
这几节对我们在现在有什么提醒和应用，
这几节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吗？
第一点我已经提过了，
第一点我们提过了，
按照我们领受的爱去服侍，
按照我们领受的爱去服侍，
问题我们肯不肯，
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
因为我们已经有爱的恩赐，
因为我们已经有爱的恩赐。
第二方面，
第二次
彼此相爱，激发爱心，
彼此相爱，激发爱心。
在马太福音第十四第二十四章十二节那里有这样的提醒，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二节有这个提醒，
他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
只因不法的事增多，
许多的人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
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
不法的事情很多，
不法的事情很多，
叫我们很气馁，
叫我们很气馁。
最近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新闻，
我们最近经常看到一些新闻，
经常在打架喝酒打架，
有些人喝酒打架，
有些人呢为了防止他们互相的伤害，
有些人为了防止他们互相伤害，
中间做和事佬调停，
中间调停，
怎知自己都受到伤害，
结果自己也受伤，
甚至死亡，
甚至死亡。
One punch kill,
one punch kill。
几年前我或者喺度分享过，如果我讲过，你原谅。
几年前我有分享过，如果有讲过，请原谅。
有一次我喺旺角，
有一次我在旺角
行行人隧道嘅时间，
在行人隧道的时候，
天时，
在我夏天
啊，见到有个人着住一个好污糟嘅大褛，
看到有个人穿得很脏的大衣。
一步好艰辛咁行上去，
颤颤抖抖嘅就走路。
我已经行过咗佢噶啦，
我已经越过他啦。
不过见到佢咁样，
但看见他这样子，
有一个善念，
有个善念。
翻转头睇，
回头看一下，
啊，到底有咩需要帮手啦？
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呢个人同我讲：，喂，我啱啱睇完医生。
这个人回头跟我说：，我刚看完医生，
唔够钱去坐的士，
不够钱坐的士，
唯有慢慢行去巴士站啦。
只能慢慢走去巴士站，
我就动了一个善念，
我就动了一个善念。
哎呀，不如你咁辛苦，送啲钱俾你去坐的士啦。
看你这么辛苦，我送点钱给你坐计程车吧。
转头我就走了，
转头我就走了。
喺旺角搞呢搞路，
在旺角办忙其他事情。
过了两粒钟之后，
过了两个小时之后，
我翻翻转头，
我回头
途经嗰度，
途经同个地方，
远远又见到佢喺楼梯底，
又看那个人还在那里颤抖着走路。
哎呀，我心里面谂，
我心里面想，
阿伟强你系阳股啊！
啊，我是阳股啊！
因为一个善念，
因为一个善念，
俾人当做阳股，
俾人当做阳股，
我以后唔随便去帮人，
我以后不随便要帮人家啦。
呢个咪讲紧我哋末世嘅时间爱心冷淡嘅情况咯。
这就是我们末世爱心冷淡的情况。
世界道德观不断去改变。
世界道德观不断改变，
标准越来越相对和降低，
标准越来越相对降低，
基督徒的爱心都受到影响，
基督徒的爱心也受影响，
越冷淡，
越来越冷淡。
提摩太后孙早就提到，
提摩太后孙早提到，
请阿 Terry 读，
我要再读，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毁谤，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卖主卖友。
爱是末世教会最缺乏的品质，
爱是末世教会最缺乏的品质。
当处在这个缺乏仁爱的时代，
当处在缺乏仁爱的时代，
彼得对教会的劝勉，
彼得对教会的劝勉，
今日仍然掷地有声，
今天仍然这掷地有声。
请阿 Terry 读，
我们在读，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重要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
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重拾起初的爱心，
重拾起初的爱心。
在启示录主对以弗所的教会很称赞，
在启示录主对以弗所的教会非常称赞。
我们一起读出，
我们一起读出，
一二三，
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了，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倦恨恶尼哥拉党义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
以弗所教主，以弗所教会为主持守真道，
以弗所教会为主持守真道，
辨别那些恶人，
辨别恶人，
辛勤 工作，
辛勤工作，
排除虚假，
排除虚假，
憎恶主所憎恶嘅，
憎恶主所憎恶的。
不过然后主却系有一啲事情要责备佢，
但是主却有一些事情要责备他。
我哋请阿 Terry 读出，
我来读出。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必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哇，
哦，
好大件事喎、
哦！很严重的一个事情。
教会虽然喺信仰立场上高站得稳，
教会虽然在信仰立场上站得稳，
虽然好辛勤嘅工作，
虽然很辛勤工作，
教会仍然被主去斥责。
教会仍然被主斥责，
因为教会将起初嘅爱心丢掉了，
因为那个教会把起初的爱心丢弃了。
呢度系咪就系保罗所提到嘅？所作的不算得什么咁嘅意思呢？
这是不是保罗所说的不算得什么的意思呢？
主责备教会全体，
主责备教会全体，
若不悔改，
若不悔改，
我就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我就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主的责备是不是令到我们很惧怕呢？
主的责备是不是让我们很惧怕？
若不悔改，
若不悔改，
我们过往所做的，
我们过往所做的，
我们原先所努力持守的，
原先所努力持守的，
所成就的，
所成就的，
都要被挪去，
都要挪去。
教会能否继续存留下去？
教会能否继续存留？
都成为疑问，
都成为疑问。
因为教会一直所做的，
因为教会一直所做的，
并不是建基在爱的上面，
并不是建基在爱的上面。
没有爱，诫命只是忍受，
没有爱，诫命只是
忍受，
只是忍受，不是享受。
没有爱，代祷只是报告，不是求告。
没有爱，代祷只是报告，不是求告。
没有爱，奉献只是义务，不是感恩。
没有爱，奉献只是义务，不是感恩。
没有爱，敬拜只是责任，不是敬畏和对神的渴慕。
没有爱，敬拜只是责任，不是敬畏与对神的渴慕。
没有爱，侍奉只是一个副差，不是一个召命。
没有爱，侍奉只是一个副差，不是召命。
没有爱，一切一切都变成重担。
没有爱，一切的一切都变成了重担。
今日哥林多教会和以弗所教会的情况，
今日哥林多教会跟以弗所教会的情况，
是不是我们众恩堂的情况？
是不是我们众恩堂的情况呢？
没有爱，教会不论有几大的恩赐，
没有爱，教会不论有多么大的恩赐，
几勤力为主去劳苦，
多么努力为主劳苦，
为主的道大发热心，
为主的道大发热心，
都未能够满足到上主的心，
都没有能够满足上主的心。
相反的叫，只是叫主去担忧。
相反的只是叫主担忧。
众恩堂的弟兄姊妹，
众恩堂的弟兄姊妹，
是时候我们重拾起初仁爱的心。
是时候我们重拾起初仁爱的心。
最后一点，不过五分钟。
最后一点，不超过五分钟。
学像天父完全的爱。
学向天父完全的爱。
在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三到三十八节那里讲到主讲到爱仇敌。
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那里主说到要爱仇敌。
主对儿女他的儿女的行为行事为人的要求。
主对他的儿女的行事为人的要求。
有一句说话是这么讲的。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
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
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爱就是成为完全人的唯一的标准。
爱就要成为完全人的唯一的标准。
当然我在这里我们讲完全并不是讲道德上高的无瑕疵。
当我们这里说的完全并不是道德上的无瑕疵。
在希伯来文那个完全，
在希伯来文的完全
是代表一种的功能性，
是代表一个功能性。
一件东西如果能够实现到它既有预定被做的目的，就是完全了。
一个东西如果能够 完成他既有预备要做的目的。
一个少年人慢向成熟，成为成年人的时间，他就已经是
完全。一个少年人从迈向成熟，成为成年人就是完全。
故此正如约翰所讲，
故此正如约翰所说，
他说他怎么讲呢？
他怎么说呢？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读。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
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什么完全了。
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
弟兄姊妹，我们要留心。
弟兄姊妹，我们要留心。
神没有要求我们在恩赐上高，在能力，在知识，在智慧，在信心里面要好像他一样。
神没有要求我们在能力，在知识，在信心上面跟他一样。
但我所了解的呢，
但是我所了解的
有两方面，我们要向神。
有两方面我们要向神。
一方面是圣洁，
一方面是圣洁。
第二方面就是爱，
第二方面就是爱。
因为我们分享了耶稣基督的爱，
因为我们分享了耶稣基督的爱，
我们的爱心就有根基，
我们的爱心就有根基，
我们就可以去实践神的爱，
我们就可以去实践神的爱。
我们爱神的心在我们里面就得以完全，
我们爱神的心在我们里面就得以完全。
我们用这句话成为我们今天的结束，
我们用这句话成为我们今天的结束。
总结，
总结，
爱是超越一切的恩赐，
爱是超越一切的恩赐，
一切的言语、方言、奥秘、知识、信心和善行，
一切的恩赐、言语、奥秘、知识和善行，
缺乏爱的动机，
缺乏爱的动机，
一切都没有意义和价值，
一切都没有意义和价值。
爱是一切服事的标准，
爱是一切服事的标准。
应用，
应用，
信徒应以领受爱去服事教，
信徒应以领受爱去服事教会。
万物结局近了，信徒应该彼此的切实相爱。
万物的结局近了，
因为
信徒要彼此相爱，
爱能遮掩很多的罪。
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教会持守真道是好的，
教会持守真道是好的。
不过爱心冷淡的时间要重寻，
但是如果爱心冷淡的话，还是要重新寻。
信徒要努力彼此相爱，
信徒要努力彼此相爱，
因为爱让我们得以完全，
因为是爱让我们得以完全。
愿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提醒，
愿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提醒。
我们一同的起立，
我们一同起立，
我们唱爱我愿意，
唱爱我愿意。
我们在这里未唱以前，我们、有首诗歌，我们唔该晒阿 Len， 我们一起来唱，
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
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较量，我的心不再隐藏，软弱的半晌，尊主爱来下光芒，在爱中的自由释放。我愿意顺服，我愿意顺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